请各位看今天讲表那个第六讲表。第六讲表是上回发的。上回发的讲表是题目是略明相术，讲相术呢，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，那就是伏羲氏在画卦之前呢，心里自己明白啊，有一个太极，但是这个太极的名称呢，不是伏羲氏定的，但是到了孔夫子才定了一个名称叫太极啊。虽是伏羲氏没有定名称的呀，指的实际的内容就是本体。我们每个人的真心，真心是无相的，真心无相啊，那圣人了解，圣人要做任何事情，教化世间人，他可以自由自在的从自己真心里面啊现出相来，然后办事情。圣人就是这样，但是圣人要教化他人的话，那就要借种种的相，那这个相与书是离不开的，有相就有书。比如说这个孔子在西施传里边就讲，一有太极，四圣两仪，那么太极一起作用起相的时候，就有两仪了。良医这个两字就是数目啦，良医啊，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这个都是数目。那么我们学周易的话，不能不明了象数，但是像汉儒所讲的象数啊，非常的琐碎，太复杂了。那么虽然复杂呢，我们就是研究周易啊，不能不了解一个大概呀、啊。我也不讲是那没办法学的，所以现在讲略明相术，大略的呀，我们明了一下这个相术。这讲表里面呢，第一段是八卦形体，八卦指的是三画卦。这个前回呢，会有个表啊，另外那个表列出来， 陈各位啊，背诵八下八卦取象歌，那个这就不必讲了，各位已经背诵过了。那个八卦取象歌一定要背熟，背熟以后你记那个六十四卦就容易了。再说六化卦，六化卦是一卦是六化的，六化呢，这个我们怎么样认识它呢？它分成上卦、内下卦。上卦呢，三化，上化三卦叫上体。上卦又叫做外卦，在上述空泛那一篇里面也讲到占卜，他把这个上卦呢名字叫做毁卦，这是上体。下面三卦是叫做下体，这一卦分成两体啊，这下体，下体呢又名字叫做下卦，这个是在过去历代注经的那些先儒叫的名称不同，这里我们都把它大概都列出来呀、啊。你各位看他们各家注解的，如果讲到下卦呢，你就知道是下体啊；讲到内卦呢，也就知道是内体，是这个下体，这下边三卦。那个真在上述洪范篇里面就把它说为这个内卦，在洪范篇里面就是真卦，不是叫内卦，也不是叫下卦啊。这句名称列出来啊，各位记得将来自己看各家注解的时候他怎么讲，你就知道这是讲的指的是哪一部分。那么六化卦你记住分成上下两体，名称有这些不同的就行了，这叫八卦形体。第二段呢讲两体的卦象，就是上下两体了。这个两体的卦象啊，一个叫那个八蠢卦，八蠢叫八蠢卦。八蠢卦是讲那个消息卦，讲的这个，纯卦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乾卦，乾卦三化卦就是三化了，有两个三化重叠起来，那就乾卦。这个乾卦呢叫做八纯卦，八纯的乾卦。坤卦也是这样。两个三化卦的坤卦叠起来的话，那么这个六化的坤卦，这叫坤卦的这个纯坤卦。每一卦它这个象有很多种的，这在 孔子写系师传里就讲那么当初伏羲氏在画卦的时候啊，发明这个符号，符号是基本的是阴阳两种符号，这两种符号啊，有阴啊里边呢开出了很多象，阳也开出了很多象。近一点，再大一点。后来在三画卦，就一共有八个卦了，三画卦的时候这个象就很多了。孔子在说卦传里面就以三画的八卦，每一卦有很多象，这项呢大致的分就是从远处来讲天地万物，在近处来讲我们人的本身，还有其他动物，这个都是啊八卦取向的啊分类，有这么多种类的。但是它有根本的象，所以八纯卦有根本象。这里讲根本象，在那个易为乾坤作度里面他讲是叫大象，大小的大，叫八纯卦有大象。这个大象啊，也就是基本的本象了，就是各位在前面我也画有个表述出来了，叫各位念，就是乾为天，坤为地，艮震为雷，巽为风，坎为水，离为火，艮为山，兑为泽。这个这几句呢，这个本相呢，各位一定把它背熟啊。那就是乾就是代表天，坤是代表大地。这是这两者，就人生来讲，乾代表天，坤代表地，是远的天地了。就我们本身来讲，那就乾代表夫，坤代表母。这里只讲本相，讲乾天坤地。那么震卦呢，震卦是雷一发动了叫震卦。巽是风，它是代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风，一种气流。坎是水啊，这个把这几个基本取向，最好各位 要背的时候呢，就把上回那个八宫卦，八宫卦这个上面都是八纯卦，八宫卦上面八纯卦了，每上面第一句就是这个本相，你连着这个八纯卦的卦象跟这个文字啊，一边背着文字，一边把这个象记出来，记下来。那么第二行呢是五六重象，重象是就是八个纯卦，八纯卦的本象重叠起来，重叠起来这个象啊就新增加出来了。叫五六呢，就五十六卦，周易一共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前面讲八个纯卦，八纯卦每一卦再把它重叠这个演化出来，那么一共除了八纯卦就是五十六卦，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。那么这个五十六卦怎么出来的呢？就是有八纯卦，每一卦这叫八宫，八宫卦里边那里推演出来。比如说就拿这个乾宫，乾卦这一宫里面看，那个六化的这个乾卦，乾卦的时候啊，外卦是乾，内卦也是乾，可是讲这个消息卦的时候啊，从下边往上面消息，消息我们普通人都讲有什么消息啊，消息在这个实际是讲就是易经里面讲这个消息，易经消息是阴阳两种啊，在那里消息，消呢是阴要起来了，把阳要消掉了，息呢是阳要起来了，生息出来了，是息指的阳要讲的，消指的阴要讲的。我们就拿这个乾卦来讲，六化的乾卦，按照这个讲这个消息卦后面讲的，我这里先说一说，就拿乾坤这两卦来变化，乾坤两卦了，这个乾卦从下边初要开始啊消，谁来消呢？这个阴爻坤卦，坤的来消乾卦，乾卦的初爻啊初九啊被阴爻消掉了，被阴爻消的就是乾卦初九就变成这初六了，六是阴爻，九是阳爻。那换句话说， 初九这一爻啊，一变呢就变成阴爻。变成阴爻，你看那个乾卦下卦那个三花了，地化阳爻变成阴爻了，那个下边三花了，有乾卦就变成巽卦了。嗯，巽卦呢，巽为风。嗯，巽为风，那你读卦的时候啊，怎么读法子呢？天风姤卦，天风姤。那么这样一看，乾卦初爻被这个阴爻消了，消的一爻了，就变成天风姤卦了。再消第二爻，第一爻已经消了，内卦就变成了这个巽卦了。现在再消第二爻，第二爻一消啊，初爻阴的，二爻也是阴的，那内卦这个三化，这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艮卦了。艮为山，你只要把前面那个三化卦的那个八纯卦的那个卦象，那个大象背熟了，你就知道了。艮为山呢，上面还是乾卦，乾卦是天山遁卦啊。我现在在这个解释，你各位能够记就记，不能记没关系。一讲听过之后啊，你拿这个读易简说本子一堆，就对出来了啊，对出就明白了。所以是明白的时候呢，你在课外的时间要做一个作业。做什么作业呢？比如说我这是讲天风姤，你就把那个卦画出来。你先画出一个六画的乾卦。六画乾卦的话，乾卦初爻一变什么呢？就变成是乾，变成这个坤的阴爻，那你就把这个画出来，这就作业了，增加你的这个记忆啊。现在讲的二爻了，二爻也变了，那你也把那个用个纸啊把它画出来，那么这个内乾卦的内三花了，消掉两花了，消掉两花，内三花呢就成为艮卦了，那你这个艮卦，这个就画出来，画出来再把那个卦象，基本的卦象背熟了，一下就念出来了，天山遁，那么现在呢？再继续往上消，内卦已经消了两画了，再往上面消啊，消了三画了，三画这个内画了，就是整个的都消掉了，整个消掉内卦这个三画就变成是坤卦了，三画的坤卦。上面还是三花的乾卦，乾为天，坤为地，这样你把这一念下，天地体化就行了。还往上面就消，这是讲 一年四季的这个阴阳消长啊，就是讲这个代表这个气象啊，各位你知道啊。那么这个前面我再补充一下，天风姤卦是五月的卦，五月这个阴气啊从地底下往外发，在地下发动了，这叫天风姤卦。到了六月呢是天山遁卦，那个阳气在地底下再往上涨一部分。到了这个七月份这个阴气啊，到了个不但出了地面了，到人间来，人都感受到了。所以这个变成天地痞卦是七月份的卦。还到继续到八月什么呢？这个内三花是已经变成坤卦了，上面三花开始又消了，上三花消掉一花，那个上面三花各位一想，那个三花就变成巽卦了。巽呢是什么呢？巽的基本象是风，巽为风，所谓叫风地官啊。这是八月份，到九月份怎么样呢？九月份也还继续消，阴气又消了，把上面三化的又消掉两化啊。又修两化，那个上面三化就只变成一化了，最后一化了。那么上面三化各位看看就变成艮卦了，艮为山，内卦呢是三化叫坤卦，外卦这三化呢已经消了两化了，还有一化在，还是阳爻，那就艮卦。艮为山，山地波卦，山地波啊。这个这是九月了，到十月，十月是把上面的一爻也消掉，就是纯粹的坤卦，八纯卦之中啊，这个乾卦消完了之后，就变成纯坤卦，十月就是纯坤卦。到十一月呢？十一月的时候啊，纯光化纯坤呢不会维持很久的，也是一个月。十一月的话，那乾卦又来袭了，原来是阴呢来消阳的，阳消完了之后啊，到十一月阳啊在下边又开始起来了，阳起来叫息，不叫消，息是生息，生利息那个息啊，他就起来了。起来是什么呢？十一月的这个伏卦，我这里没有列出来，因为这个表只能列这么多，各位你在表旁边也会记一记。十月呀、啊，这个坤卦最下那一爻就变成阳爻了。哎，你各位可以这么画一画。 下面一画是阳，上面五画是都是还是阴爻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叫做这个浮卦，这叫地雷浮。下边那个三画坤卦，第一画变成阳爻了，那个阳爻这个三画就变成正卦了，正为雷，正为雷。那么这样这个一念上来，上面还是坤卦，坤卦叫地，地雷浮卦。这个就气象来讲，十一月的这个一阳来福啊，什么一阳来福呢？这十一月冬至，农历十一月冬至这一天呢，从这个地下那个阳气发动了，就浮卦。到十二月呢，阳气继续又把这个坤卦，又坤卦又这个消掉一卦，阳呢又息了一卦了，也一卦了，那个内三卦了就变成兑卦。兑为泽，山泽的那个三点水那个恩泽的泽，这个泽卦，泽卦就是这个地泽临卦啊。十二月了，十二月是这临卦了，临时的那临啊，驾临的那个临呢、到农历正月，正月内卦呢，整个又变成乾卦了。你这个时候乾卦又是天了，上面是还是坤卦，或是地天泰，泰卦。一般跟人家说这个。时候好了，这个三阳开泰，所谓三阳开泰呢，就指着下边三画整体都变成阳爻了，正月这个时期就正是好的时辰了啊。三阳开泰到了二月呢，阳气继续往上涨，往上吸呀，往上吸呀，把这个外卦坤卦的外卦三卦又把它吸了一爻出来了。那么坤卦上面呢就改变了，坤卦改变什么呢？改变这个正卦，正为雷，雷地狱卦。鱼啊，鱼就是河南省的那个简称那个鱼啊。再往上吸，再往上吸呀、上花上面又吸了两爻，那上面那个就变成对卦了，对为泽，是不是啊？泽天怪，怪啊，就决定的决字，不要三点水那个怪啊。再到这个十月。 十月是吧？十月是，整个消掉了，空挂不出就，十月是纯，也五四月了，二是这个纯坤了，又是纯坤了，纯切了啊。这样一些，我这个也许一讲，我自己都讲那个，各位照这样画出来就好啊。我说个道理出来，阴消阳，消到十月春坤，十一月一阳来伏，这个伏到这个乾卦呢。到这个四月是春乾，是吧？春乾之后又继续又消，这个是循环的。这一年就是阴阳二季循环的。学《周易》的人，这就可以从自然界这个阴阳之气循环呢。运用在人事上面，就观察人事啊，也是这样循环的。个人的运气，团体的这个兴衰，国家的这个这个兴衰存亡，整个世界的这个世纪的这个运时运都是这样啊。这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上下无常啊，佛陀讲万法无常，我们也认识这个无常的道理。凡是讲到无常的话，这个都是可以变化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这个可以变化不是真实的这些现象从哪里出来的，你各位总得要记得，孔子在《系辞传》里面讲亦有这个太极，世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啊，然后八卦是小乘，然后再重而六十四卦。这样一想，我们现在正是讲象数啊，我现在跟各位讲象数的来源呢、啊、象数的来源就是太极生出两仪，然后四象八卦。这一切象与数这样阴阳消长的这个循环不断的无常变化了，都不是真实的东西。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心，就是太极。对，圣人呢，他太极起了这个两仪四象啊，他自己心里明白，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每一爻怎么变动，他清清楚楚，一点没有变化。不会变坏的。我们一般人呢，一分两仪的话，就是陷入到相对法了，到了相对的境界了。相对的就是那个相啊，指的相啊，相与数啊，相与数都是生生灭灭的，没有 这个没有真实的。我们普通人把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些假象啊当作真相，当作真相就有痛苦，把假象执着真实法就有痛苦。你比如说实际上这些财物啊，美金也好，台币也好，这个其他这个黄金也好，什么这都是那些这个物质是变化出来的呀。你拿这些东西当作真东西呀、啊、就为这个假象认假作真呢、有得失啊。我这个美金多了，我就是富人富有的人了啊，没有了我就是贫穷了。这个就是你这个观念完全建立在假象上面。古时候当了国家的这个皇帝了，做了大臣子了，哦，这个地位高了，这地位也是假的，这个地位也随时在来变化的。那个圣人不是如此，圣人像孔夫子像尧舜，他知道这个威啊不是真实的，他说放弃就放弃，说让就让。他在为做的时候啊，他尽管怎么处理任何事情呢，心里清清楚楚的啊。当然他也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，那些事情很难办，很难处理，很难处理，他自己一点烦恼都没有啊。他可以从他本性里面，从太极里面这个出现这个智慧，有智慧这么一这个一研究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处理得非常恰当。太极是自己的太极跟他人的太极是一体的，绝对不是说啊这是我的那是你的，我的我要争取，我绝对不肯放弃，你的东西我要争取过来，这样就有生死了，就有痛苦了。争的人与人之间争的最彻底的时候，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这个杀害，互相杀害，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，完全假了，是这样的。现在圣人教我们明了这些假象，即使假象你了解一个学术的这个一个真理，学术什么真理呢？凡是真的呀就不能改变，凡是假的任何假的都可以改变。这个你总得要记得这个真的不能改变，凡是假的都能改变。反过来说，能改变的都是假法。假到这个，其实一切假法都能改变了，那么天堂地狱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以假当真，才是这个假法当成真法，才是堕落到这个地狱，才是升到天堂里面。为什么地狱天堂也是假法呢？地狱也可以改变的，天堂也可以改变的，即使能改变它就是假法。我们相信就相信这个道理，如果不可以改变，那我们学周易干什么呢？能改变的，这个事情是 就这个普通人的凡夫的这个凡情凡夫俗子啊，讲这个阴阳这个消长啊，他是这样，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啊。为什么没有能力呢？他不了解这个真理，始终啊只在假法上面来争取，被假法呢来约束了他。你一悟了，一觉悟了，这假法呢就对于你毫无能力，你有能力是改变它，是这个道理。这一点我跟各位说，认清之后啊，就凭这个我们这个世间，我们处在这个世间呢，你所看的境界马上就可以改变，你的看法就跟一般人不一样，境界立刻可以改变。所以这里面举出这个乾坤两卦这样消长啊，那是不明了可以改变的啊，那就是那个西方人讲这些啊，说这个宿命论呐、啊，不可以改变，任由阴阳消长四时来回的，那就宿命论。但是我们学周易的人呢、啊，知道这个现象以后，要可以改变它，有办法来改变它，就不是宿命论，是造命论，自己可以创造的。谢谢。休息。
一，问讯。